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10月15号呢，是中国前领导人习仲勋的百年诞辰。中国官方在各地高调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习近平本人也亲自出席。在今天讨论的最后部分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纪念活动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好，我先请刘平先生来评论一下。
好的，有时候子以富贵，有时候父以子贵嘛。现在习近平、习仲勋就是这样的情况。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也许习近平希望借此啊能够得到人民的好感。因为呢，习仲勋留给大家的印象是还比较好的，所以这个多少也带有这样子，让大家了解到，哎，我是这样的这个老英雄而好汉啊，所以他对自己当然是有好处的。
我想请张国先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习仲勋要评价他的一生，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就是他被中共当局当时迫害了16年的时间。那么他被迫害的经历，为这个习近平重新评价这个中共历史，或者甚至尤其是毛时代的历史，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哈，这个习仲勋的这个遗孀吧，写了一篇文章啊，好像是昨天什么登了10000多字。这个里从文章纪念文章里面，我们看到哈，他基本上还是肯定毛泽东的，他基本上是感激周恩来，感激对邓小平提的不多，但是这个我觉得呢，他这个习仲勋给人的这个感觉啊。就是说这是一个他没有太多的敌人，除了康生大概，因为康生当时是要整他的。再一个呢，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广东这个开放的很卖力，这个深圳特区实际上听说是在他的建议下最后被邓小平采纳的。所以这些啊，如果从好的方面来看的话，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借这个纪念的这个活动来展现，第一呢，他要这个遵从这个毛泽东年代的这种正统，另一方面呢，他不会放弃改革开放。从好的方面去看的话，我觉得
好。破空，你怎么解读最近这些纪念活动？
我想这个纪念规格显然超过了的是习仲勋本身的身份，他是副总理、人大委员长。之所以超过，就是我们看到子凭富贵和父凭子贵这个权力魔术在起作用。习近平能上位是因为他的父亲，他是太子党，而习仲勋今天能够受到这么高规格对待，也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当了这个最高领导人。我们想想跟他同等之力的波一波能不能受到这么高规格的待遇呢？绝对不会。也就是说，习博这两家这一代的这个成败啊，权力斗争的成败，也决定了上一代的这个历史地位。就像古代一个人打下了江山，号称自己是皇帝，就把自己根本平民出身的甚至是乞丐的父亲都封为什么皇太后啊，这个太祖啊、高祖啊等等，就这么回事。说这里面关键看了什么呢？刚才提到这个他这个习远平那个回忆，习远平回忆他父亲说两件事，一个陕甘宁边区，一个深圳特区。没错，那个第一个是对中共的贡献，第二个对人民有所贡献，算是个改革派。但是他只字不提的是毛泽东对他的迫害，他们总是用一句话说毛泽东称赞过他是走群众运动，就好像有人老是提到毛泽东说彭德怀是唯我彭大将军横刀立马，结果不提毛泽东对彭德怀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直至迫害致死。同样，他们不提毛泽东的罪恶，不提文革的荒谬，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习远平的回忆文章恰恰就写着了习近平今天政治上的矛盾，他的这个不合逻辑，他自己和父亲两代受害于文革，受害于毛泽东，今天却要举毛旗说毛话，回归毛时代，这种荒谬让他怎么走得下去？让中国怎么走得下去？
好，陈晓农先生。
刚才破空谈到了这个习仲勋的这个座谈会的破格，那么我分析了一下这个破格破到什么程度。我们都知道中共的高干对待遇和这个规格是有很严格的区分的。那么在去世之后，为他们举办纪念活动同样有很严格的规格。这个规格分两类，一个叫开纪念大会，一个叫开座谈会。符合开纪念大会的标准只有两个人，就是中共改革开放以后的超级元老，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陈云，其他的人都没有资格开纪念大会。那么能够开这个诞辰整数周年座谈会的也是有限的，而且是限定于党政府的首脑，就是党的前主席、党的前总书记、国家主席、前人大委员长，那么还有就是中顾委的常务副主任。我查了一下，为中共中央为下面的这样几位元老办过这个诞辰纪念座谈会，就是叶剑英、李先念、彭真、薄一波、华国锋、杨尚昆、胡耀邦，只有这几个人有这样的殊荣。 那么比他们低一级的正阳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没有资格开这样的座谈会的。比方姚依林去世这个诞辰一百周年，中共中央只是由党史研究室发了一篇纪念文章就完了，没有开这样的座谈会，原因是资格不够。但是这一次习仲勋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治局委员，就比政治局常委还低一级的资格召开了这样一个会，那么很显然他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意涵。我们注意到在这个会上不光是破格，而且中共第一代元老的子弟每一家都有一个代表参加，表示
红二代，
对这个对红二代每家都来出场，表示认同这样一个破格的纪念会。实际上准确的讲就是认同习近平现在这个地位，他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这次这个破格的把他父亲的座谈会升格到了国家元首级的这个位置，事实上显示了一个东西，就是习近平现在获得了除毛泽东以外比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还要高的一种说一不二的地位，就是他可以这样做而没有人敢质疑，相反大家还要为他鼓掌捧场。
嗯，那就说明
那么这一点，
你先我补充一句啊，
请讲。
对不起，我补充一句，就是我看时间不，那个这次实际上纪念习仲勋啊，恰恰是对习近平的一个拷问，是一个讽刺。因为毛泽东原来是这个那个指控习仲勋是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那么今天呢，习近平啊是这个指控那个微博大 V 说是利用网络扳倒中国，这是莫须有的文字狱，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那个父亲这个拷问，还就是说你的父亲究竟是谁？你习近平的灵魂上的父亲究竟是杀人不眨眼的毛泽东，还是说你那个恻隐之心还没灭的这个父亲习仲勋？你的路线究竟是江泽民的路线还是你自己的路线？你是往前走往后退？习远平那篇文章最后结尾有这么一句话，他的父亲的所作所为都是听从人民的召唤，具有人民的使命感。我们就要问习近平一句话，你的所作所为是听从党内利益集团的召唤，还是听从中国人民的召唤？这种拷问在这个纪念会上应该说是暴露无遗。
好，非常有意思。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结束今天这个焦点对话讨论。我想提醒各位，那么下个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宝生呢还会进行采访，专门讨论习仲勋的纪念活动所代表的这个政治含义，欢迎您到时收看。那么我在此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张国华、刘平、陈晓农和陈伯空的这个精彩的讨论。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看一组李鹏及其家人的照片。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